啊，那哪里是树根啊？所以这么看一看，就是给它一个概念。中国文字啊，有一部分呢很象形，啊，就根据它的形状给它抽象出来了，也便于记忆。往下，同时呢，乒乓部首教的时候，除了教以外，还可以也做一些手工的作业，比如说像这个啊，你画也可以，你用剪好了的彩纸贴也行啊，把这些部首偏旁呢做在一张卡纸上。到时候呢，自己把底下写上啊，三点水、木字旁等等，啊，这个也很，小朋友也很愿意啊。第四册我们呢主要讲两个重点，一个是量词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开始一点点写作了啊。量词呢，这个教具，我这里展示的是我们的教具啊。量词教具要很美丽，你看这个教具，我们也可以体现一个中国的一个艺术。你看这个两条鱼啊，尤其到两条鱼呢，就像中国有些大碗上的那个花啊，那个鱼啊，一条鱼还是两条鱼，它要好好看一看啊，颜色也是啊，中国非常习惯用的这些颜色啊，就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之中啊，给它。除了在讲量词啊，另外我们也有点欣赏啊这两条鱼。接下来呢，你还可以看到，你看还有三条鱼啊，三条鱼这个花型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吃饭的那个盘子上面啊有过这样的，这都是很典型的中国的就是瓷上的家用的瓷器上的一些图画。另外旁边一棵树啊，树也是。啊，就像个中国这抽象出来的这种中国的中国画里的这种小树啊，凡此种种啊，我们一共教了很多量词，教了几十个量词吧啊，每一个呢画面都很美的话，让他在一个课堂上呢也不是会觉得很 boring 吧，就是再看看啊，再看看一棵树，哦，这是一棵树啊，看看。鱼啊，这是鱼，三条鱼啊，在学的过程之中呢，还有一点欣赏的这个成分啊，还有就是第四册啊，写作已经是在我们现在，因为书已经就修订版的书已经有了，这个在第五页啊，就开始呢一点点的教啊怎么写作了。我们把写作呢分成啊几个 level 啊，这是最初的。就是课文的缩写，这是第一步。课文一个文章一个缩写，就是把它缩小，还有扩大啊，这都是一些基本功啊。缩小是第一步，扩大比较难，要到九年级才教啊。扩大就是把一个文章啊，等于是添枝加叶啊，添油加醋啊，你给他一个小小的啊一个干干巴巴的一个提纲。啊，或者一幅画啊，一个故事啊，就是很没有活动起来的东西呢，你给它添枝加叶，把它整个写活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功夫啊。这也是到我们九年级才做，但是课文的缩写呢，倒是小孩呢应该一开始就练习啊。怎么样缩写课文呢？那我们就看看，原则就是最简单的，按照课文的顺序一段。一段的缩写啊，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用猴子捞月亮来举例子。我这里呢只是把三个要点讲了啊，具体的部分呢没有写出来啊，可以大家要是愿意的话，在第四册第五页上可以看到。第一条就是把一段当中，刚才说到说是一段一段的缩写啊，你让它一下抽象这个出来，它抽不出来。啊，那我们一段一段写，把一段课文中最重要的话先找出来。啊，猴子捞月亮第一段最重要的话呢，就是一个小猴子啊，发现井里有了月亮，就说不好了，啊，大叫了，啊，月亮掉到井里了。其他的话呢，就都不必要了。啊，好，那就这就缩写第一段就行了。啊，小猴子发现月亮的井里有了月亮，就大叫不好了。月亮掉到井里了。 好，第二条，课文中啊，有的时候有两段的意思比较相近，就可以并成一段来作写啊。《猴子捞月亮》呢里的第二段、第三段啊，就是意思相近啊。大猴子看见了，也跟着叫起来；老猴子看见了，也跟着叫起来。所以这两段呢就可以给它合并了，合并成什么呢？啊，就是大猴子、老猴子也跟着叫起来。好，第三段，那么第三项就是有比较长的段落啊。你要是一时抓一句话、两句话，不能够把这个整个故事啊这个情节表明的话，那么就把它的主要情节写出来，这个难一点啊，就是说你自己要把里头的主要的故事情节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呢，在《猴子捞月亮》第四段啊，猴子呢爬到树上啊，倒挂着一个拉一个的脚，一直到最后小猴子在最下面手碰到了水，月亮没有了啊。这样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呢也把一个情节啊简单的写一下啊，猴子倒挂在树上。啊，一个一个的小猴子啊，挂在最底下，手碰到水，月亮没有了。所以这样呢，一段一段啊，把话简单的话都写出来之后，把句子连在一起，缩写就完成了。啊，所以这样呢，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小孩还能够做得到的这种缩写啊，从我们的第四册就开始有练习了。好，第五册啊，有两个主要内容。从语法上讲是基本字组字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比如小和大就是兼，人和人是从啊，这里头有一张表格，他们在学习当中也能够接触。还有呢，一个写作的训练啊，写作呢，我们主要是写日记，还有写叙事文。啊，低年级的写作呢，你要讲的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容易，不用讲太多，因为小孩儿他基本上啊，你事不过三，你过了三条，他就什么也就乱了套了，所以我觉得呢是简单啊明了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写日记啊，有一课，这是妈妈教我写日记，是我们第五册里面的。一课书，这里头呢，先有一个课文叫《蚯蚓日记》，啊，就引了一段啊，《蚯蚓的日记》。这个书呢，上头写着《蚯蚓日记》说，啊，4月15日晴，今天我忘了带午饭，肚子实在太饿了，只好把回家的作业给吃了。老师叫我写10次，我以后不吃作业了。写完以后，我把那张纸也吃了。啊，这是《蚯蚓日记》，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啊，它里面我们摘录的，这很好玩啊，就写了他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他还又写了一个，哎，两个小日记。这个蚯蚓的日记呢，写的不算整文章，它就是一个真情实感，有那么一件事儿，作业啊给吃了这件小事儿啊，写的呢就是小片段，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呢，妈妈呢又把她小时候的日记拿出来，啊，让这个小朋友看，让她自己女儿看。这里头是什么呢？6月2日啊，这儿没有写晴和阴，但问题不大。就是说写日记的时候主要是日子。今天学校开晚会，我表演舞蹈《小松树快长大》。我们在台上站好，手里拿着树叶子，像小松树一样。可是，一只小虫子飞到我鼻子上。把我鼻子弄痒痒了，我打了一个大喷嚏，台下的小朋友哈哈大笑，指着我说：“那棵树会打喷嚏。”我的脸红了，开始表演，我忘了这回事儿，跳得很高兴。小朋友们说：“会打喷嚏的树跳得最好。”这是啊，就是我们课文里呢又摘了一个妈妈小时候的日记。下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个两个日记了啊，一个蚯蚓日记，一个妈妈日记，实际上是范文啊，就总结出来、归纳出来了。如何写日记呢？ 我给你拿出三条。第一，真人真事，日记本身是很私密的事儿啊，它一定得写真的，你写创作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儿啊，所以日记必是真人真事。第二呢，形式自由，可长可短，这个日记是最好写的，所以我也建议老师，如果教写作的话，实际上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教啊，写写日记啊，形式自由，可长可短，也就是说你三言两语也行啊，一个小片段也行，你要是有头有尾的小文章啊，也可以，不拘啊这个形式。第三条，写上日期啊，你要注意日记就要写上日子啊，日期，有这三条就可以了啊，所以也很好掌握。另外呢，给他一个 sample 啊，给他一个样子啊。日记的作业是什么啊？准备一个日记本，这时候咱们就开始写日记了啊，每天写。三句五句都行啊，还可以加个图画，自己画一点什么都可以。一个月以后呢，自己读一读，一定会笑啊，特别好玩啊。你看这里头有个例子，3月5日，妈妈给我买了一双新鞋，我穿上新鞋跑步，一点都不累。新鞋你累吗？啊，旁边画一双鞋就行了啊，这样就算一个日记了，也很生动的日记啊。所以这个日记的写法啊，另外第五册里作业的多样化，同样也是我们的作业是很丰富的啊。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写“因小失大”这个词啊，就在那儿让他写几遍“因小失大”，你把这格呢“因小失大”啊，让他。因为一个小失了一个大，他自己有这个形象的感觉，那么只要写一遍我看也就差不多了啊。再有呢，你看写一写你生活当中因小失大的例子啊，学了这个字词以后，有写还有写自己的感受。作业多样化里的还有这种啊，比如我们抄写明日歌，以前我们就是横着抄，那抄两遍一遍。现在呢，你只要把这个啊格给它竖起来，对吧？你的明日歌呢，就有点有一点古色古香的，有点这个古代的味道了啊。你还可以告诉他，古代的这个啊字，那是我们中文的原来是竖着写的啊。另外呢，也还有些我们还做过一些小扇子，那小扇面，对吧？把明日歌就像这个小写在扇子上面也可以啊，又是一个手工啊。正面一个诗歌，背面一个诗歌啊，拿着小扇子扇扇凉，都挺好玩的。还有一个作业啊，是我们在讲小和尚和老和尚的故事啊，就讲到了庙啊，讲到了和尚的生活。这里头呢，作业里头呢，给他增加了一个一个欣赏，看一看唐代啊木结构的庙。这个旁边这个你的。左边是一个唐代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木结构的一个庙，到现在还留着呢啊，非常漂亮啊，这很典型这个庙。这旁边呢还有一个草图，这草图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画的啊，这个草图呢哎就把它这个临摹下来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你有些小朋友问我这个庙啊，我说庙跟 church 不一样啊，你来画一画啊，这就有个庙，画一画。这个庙呢，也是中国古代建筑里的啊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在以后我们介绍故宫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啊再做一个比较，所以它画一画很有意思啊。上面呢我们介绍的是1到5年级啊，或者是说第一册到第五册，也可以说1到4年级啊。那么我们往后啊。以后的就是5年级以上，我这里写的是6年级以上啊，实际上是5年级以上啊。这个文化教学应该怎么样进行？因为许多学生呢，我们都有经验，在1、2、3年级学习的时候啊，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到了4年级就开始学生就流失的比较多，原因何在啊？我想我们一定要检讨检讨我们的教学啊。孩子呢，这个不是不爱学的。啊，而是说我们这个中文教学呢，实在的讲，有一点跟不上形式啊。 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说10年变个样，是5年变个样，现在是3年一个样，2年一个样，所以这个新的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呢，是对于教学的推动呢，是要求很高的。小孩子接触的都是新的东西，而我们的教学一直停留在我们原来熟悉的这些教学当中啊，就是老师小时候吃奶粉，哎，现在教的呢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那我们看一看高年级学生流失的原因何在啊？因为我感觉到，一般应该说是说，他的思维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就是到看书看英用英文看书已经很多了，可是在中文呢，他的字还不多，了解的东西也不多，看这个他学的字啊，几百字或者上千字吧，词汇量还不够，远远不能够阅读，不阅读这个文字就是个死的啊，不阅读就没有快乐。所以呢，再往下学，那就是跟受刑，就是实际上说像跟那个吃苦差不多啊。那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现状？啊，这是其一。我认为它的路就在于文化啊，文化本身呢有魅力。你把这个文化呢给它梳理梳理啊，把它呢用比较简单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在这个和文化。介绍文化的内容的同时呢，我们来把字词呢也带进去啊。所以说呢，这文化教学呢也不可或缺啊。中间这个写文化教学也符合美国 AP 考试的要求啊。我这个我也觉得美国的教育实在是很不错的啊。他在提出 AP 考试的，就他的 AP 考试，你注意，他从来没有说真正的书，他指导你，告诉你啊，有 AP 的上课的具体的教科书，他没有，只提出一个要求，5C 啊，什么叫5C 呢？啊，第一呢，要沟通 communication 啊，第二 cultural 文化，第三啊 compare 就是比较文化这个之间的比较。啊，比如说下面我们会谈，比如说中国文化，还有这个西方文化啊，它怎么样进行一个比较啊？第四啊，就是横向，就你学了文化以后，中国文化以后，你对学了中国的这个中文以后，对于横向的啊其他的科目的帮助。最后一个啊是 community，就是我们说社区服务啊，怎么样子能够服务到这个你的社区里面？它的这个5C 呢，实际上你看看，根本离不开文化，把文化放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其实严格的讲啊，语言根本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啊。语言呢，它表达的呢不仅仅是一个沟通，实际上它代表着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我们会发现很多话，我们中国人话里头有的词儿啊，英文里没有，英文里有的词儿，中国的生活当中啊还找不着，有这种现象啊。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啊，文化教学呢，我已经做了差不多，应该说也快20年了吧，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认为比较还行之有效的就是把中华文化呀梳理一下啊，给它理成了10个专题，而且比较系统的介绍啊。什么叫系统的介绍呢？不管多简单，它是系统的啊。我们平常比如有时候有些同学说，有些老师说，哦，寓言故事我们教过啊，地理城市我们也介绍过啊，古代故事也讲过几个，神话传说那肯定有。啊，等等等等，但是它一旦不是一个系统的介绍的时候，啊，那么你最后的效果呢，你不太一样。下面我们可以啊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安排的是5年级啊，我的5年级，但是因为有的我们是从 K 班开始使用这双语中文教材，所以呢，到4年级的时候，五册已经学完了，那5年级呢就开始了文化的这个学习了。啊，那文化的专题的学习，第一个是寓言故事，第二地理常识，啊，6年级呢是古代故事，啊，中国的古代故事很有名的那些， 还有神话传说。七年级呢，上古代科学技术啊，还有文学欣赏啊。八年级是诗歌欣赏，还有中国古代哲学、先秦哲学啊。九年级呢是民俗和民间艺术，还有历史啊。最后十年级到 AP 考试啊，是这样一个安排。那么现在我们来把有一部分呢进行一个介绍。我们跳跳第十册，直接说第十一册啊，中国地理常识课啊。这本书呢，核心是中文学习与中国地理的学习呢，地理知识的学习同步进行。这怎么说呢？我当把这本书给一个老师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问了我了：“王老师，你这个到底是教地理还是教中文？”我说啊，骨子里是中文啊，但是呢，我们把地理课编的呢和中文课能结合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就在学地理的知识的同时呢，那就把字词都教了啊。它的特点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实用啊。一本地理书学完了以后呢，啊，天南地北的知识多，另外生词呢也有了啊，180个生词啊，也不少啊。地理课怎么介绍呢？是从中国的位置啊，地理位置、邻国、人口、民族、节日、地势、江河、物产啊，江河湖海这是一个啊，物产、省市啊、自治区、行政区划、景观啊，分成了啊10课是主要的啊，还有3课呢可以就是选做的啊，一共是这样的一些啊，这个一共13课。这个学习呢很容易，我的感觉就是所有有些老师啊，老师觉得哦，学生都走了，觉得很 boring 了，不愿意上中文课了， hate Chinese 了。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到了5年级的话，你不妨试一试从中国地理常识呢这儿做一个切入点啊，这个是非常好教，而且哪个老师教哪个老师得手啊，都能成功。为什么呢？你们看一看啊，这里我先再说一下啊，写作我们也有一点儿，就是在这个中国地理常识里头啊，就是介绍怎么写一个城市啊。那么现在我先因为这里的写作不做具体重点介绍，那么我们先看一看地理课怎么上法。第一课啊，亚洲最大的国家，我们在这一课里的这一课课文不长。啊，有200多字啊，280多个字啊，不到300字。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要掌握的，就是这个黑字啊，中国的位置是在哪儿？在亚洲的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亚洲呢，同时它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就这，我这个黑体字这一部分，是我这第一课的核心，只要学会了这个，把这几句话啊，不叫几句了，一句话啊，3段，把它讲清楚，能够跟家长说出来，能够跟任何一个人说出来，这个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那么好，这是第一课，我们就不细说了，因为还介绍了他的邻国啊，学生们非常喜欢啊，拿着地球仪去，拿着地图看啊，周边是什么国家啊？俄罗斯啊，蒙古啊。韩国在这个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一路啊介绍过来，他用英文来回的翻译啊，在图上找啊，那是很活泼的、很活跃的这个课堂啊。那么看看第二课啊，第二课人口和民族，我要学生掌握的就是2点，一个是中国的人口13亿，占全世界人口啊22%，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它是民族有56个啊，56个民族呢，这个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那它这个从历史上讲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不是单民族啊，这个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单民族国家，这个现在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啊，介绍这里头可以发挥了。啊，蒙古族他的生活方式，对吧？在北方草原，啊，他居住的是蒙古包， 啊，它的节日是那旦暮，这个老师可以尽情的发挥，而且网上的东西也很多，我这里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啊，起个就是，就是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两个小照片，其实讲起来内容很有意思。再往下，我们在做中国地理上课的时候啊，在讲中国地形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附带上有什么呢？啊，有这个作业，手工作业，这里有一个啊，江河湖海啊，做一个立体的小地图啊，他们就会把这点中国的主要的三个阶梯啊。哪里是平原，哪里是高原，哪里是这个啊、青藏高原啊、盆地、山脉也都有了。再有，下面学习行政区划，有顺口溜帮忙啊，三江两湖两河山，辽吉黑寺陕青甘，云贵湖广安海湾啊，背下来这就基本上填图啊，也会填得很好啊。还有作业。啊，着色填图啊，把这个省市自治区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手工作业，除了我们有其他的有本子上的作业啊，这里只介绍手工作业了。手工作业呢可以做一个家谱啊，这个小朋友挺喜欢啊，你看看从你自己往上推啊，推四代，把他们的照片都贴出来啊，把他们的这个什么啊名字写出来，还有把他们是哪个省市的啊。自治区啊，来自哪里也写出来，这样把他学到的知识呢，哎，活生生的就是做了一个family tree 啊，这个他可以留着，将来呢也是一个纪念，对吧？许多家长也都参与进去，所以这个作业蛮成功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的作业里头也加入了啊这一部分手工的作业。好。第12册《中国古代故事》，中国古代故事介绍什么呢？主要是介绍了啊一些经典故事。在我们这个中文教学当中呢，所有的教科书不可缺少经典。啊，这个经典呢，就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个生活的习俗和风貌。学生们呢，感受到先贤的一个心胸和智慧，哎，有一个文化传承在里面，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在这12册里介绍连词啊，形容词重叠啊，还有这个标点啊等等啊，有趣的汉字，介绍汉字由来、转变啊、演变，所以在这本书很丰富啊。他的这个学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之中，你看这张美丽的啊图画，这是我们的插图，插图总是很美啊。当时我就跟画家说了一下，我说你帮我把服饰画上啊，结果呢，他就把这个京剧的服饰给画上了。我看看呢，虽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但是也还行吧，因为这样的话，他至少知道舞台上的曹操什么样啊，那位娘娘是什么样啊，或者是说他的夫人是什么样啊，凤冠霞帔啊等等，哎，小女孩喜欢看服饰啊，所以服饰也在里头，再有啊，教完了，把这个古代故事有很多，我们一共选了15个故事。这里头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给古人写信的作业啊，这里头呢教写信，你要是一般的教，那也就是教一个这个写信的格式啊，或者一般的写法。这次呢，我们是给换了换人物啊，给这超越时空。给一个古人，就是这个我们学过的这些古人写一封信，啊，这个题目呢，就是说你要愿意选一个古人跟你做朋友，然后你给他写一封信，说说你怎么知道他的，啊，然后你再准备，给他一个礼物，啊，这样的话，也教了他信封怎么写啊，先写中国啊，大地方，然后后来他们这里头当然这古时候的事儿了，就要把17写上了。中间是信封里的中间啊，是写这收信人，那么底下呢是写啊谁寄出的，这个形式也交了。这里头呢，我只选了一篇，其实这里的我们收到的信就是太有意思了啊，这是给华佗写的，那时候是2010年，我们这作业，就这个作业是2010年的啊。华佗先生您好，我的名字叫牛书恒，我是生活在2010年的美国一个小学生。 我在中文课上学到了一个关于您的故事——三世华佗。我学到您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你还发明了麻醉药。我很敬佩您。我听说您给曹操做医生，但是您要小心啊！您要是离开曹操的话，他一定会把您抓起来，再把您杀死。我呢，还想送给您一件礼物，是一个听诊器。我要是有更多的钱的话，我就会给您买一个 X 光机，您就可以看见人的骨头长得什么样子了。您在那个时候当医生用什么样的工具药啊？您还治过哪些病人？我希望能够收到您的回信，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签名。所以这样的信呢很有意思，他呢就收到回信了啊，老师给他的回信啊。你好，礼物收到，很神奇啊！我们现在用的工具很简单，这是华佗写的了啊，针灸啊，手术刀，还有小剪子。消毒的时候呢，用烈酒和火，真是被你说中了。我现在被曹操关起来了啊，情况很不好。我希望能够出去为更多的人看治病啊，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华佗。这个老师是下了功夫了啊！另外呢，你看看啊，这里头这是石老师，我们的一个老师，他给写的回信啊，给他做了一个古代的信封，还写着什么呢？还用篆字啊，篆体写的文字啊，你要信封牛肉汤啊，老师给每个人抱一个小箱子，每个人都有回信啊，他们的信封呢，全是用这种篆字写的啊，你就想想，那得给多高兴，多有意思。这些小朋友每个人呢，老师也不告诉他哪个信是谁的，他们都会找到自己的信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我想还是很可取的啊。好，往下，第十三册，我们是教神话传说。这本书我们在编的时候就有心说，就是要把中文的学习啊，就是中国文化的学习啊，和东方文化的学习啊。要进行一个比较啊，一共十篇神话，这个神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成了系统以后，就能够勾画出华夏民族的一个轮廓啊。什么轮廓呢？一个农耕文化的民族，它是个大陆民族啊，大陆文化，不是一个水文化啊，海洋文化不是。另外呢，华夏民族求生存的过程之中呢，练就的或者是说形成的一个勤劳勇敢的精神。啊，这样我们可以和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希腊神话进行比较啊，学生们非常熟悉了，看看啊，第一课盘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啊，在鸡蛋里头，盘古用斧头劈出了天地啊。这个故事呢，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先民呢，他就是一个啊，陆地上种地。养鸡最起码是有这些啊，是一个大陆的农耕文化。你看比较一下呢，维纳斯啊出水，希腊神话人物，这呢就是从水泡泡里头，从海洋里的水泡泡里头啊，来那个神呢给他吹口气儿，就变成一个，这人就出来了，造出来了。那这神啊，咱们不说他是人，他说是神吧。哪里都离不开水，是哪里都离不开海洋啊！希腊这个像江苏省这么一块地方，居然3000个岛屿啊！大家的生活离不开海水啊，所以这是一个海洋文化。那我们往下看，女娲造人第二课啊，天地开了，那个人开始造人了。女娲呢，用黄土捏出黄皮肤的小人。至少我们可以感觉到，这里头我们介绍了中国有五种。五色土啊，是这五种颜色。东北现在东北是黑土啊，这个黄土高原这一带啊，中部这个黄河流域这一部分是黄土啊。另外呢，还有江南是红土和青土，青土就是种稻子那个像泥巴似的那种啊。另外呢，西北是白土。那这个女娲捏的人啊，是用。这个黄土捏的一个黄皮肤小人，那么中国文化的起源大概是在哪里？他应该有概念，这就跟他也等于是交给他了啊。最后我们会让他着色，你大概认为啊哪里是这个啊 就是说中国的中原文化吧，最中华文化的起源大约是在什么个地方，实际上是渭河啊流域。好，在下面啊，神农在下一课了啊，有神农尝百草，中间我有的跳掉了啊，说明呢，中国先民呢治病有病了多用草药，啊，中国也可以看出中国植物种类多，实际上中国的植物种类占到了世界啊全球的这个物种的十分之一啊。另外，中国呢就是先民对植物的种植和利用，它就很早就开始了，这里头都感觉得到。我们的神农啊，是我们说炎帝了啊，又算是这个农业的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开始啊。另外呢，还算是一个就中草药，我们的中医的啊始祖，这是他这就是神农尝百草这一课呢，给大家呢应该有除了故事之外，我们还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看看希腊神话，希腊神话的酒神啊。希腊神话中，你看这是他们画的啊，酒神啊，哪都是葡萄。他呢在那船上头啊，还是离不开水啊，这有他们就是有这个享受吧，就是这个从哲学上讲，他们有这个享乐主义啊。中国也有一点啊，但是不像他们这么突出啊，享乐主义和酒啊，葡萄酒，那也就只说明有这个神话，说明以前有葡萄至少。好，整个一本书介绍完了以后，华夏文明的轮廓，你看，这是我们的复习，我们可以一共十课，你就看看从盘古开天地到女娲造人啊，到羿射九日，说明这块地方有旱灾啊，到神农尝百草，人生病怎么办啊，就是中草药的这个使用和中草药啊，中国的这个一个瑰宝吧啊，中医中草药是怎么样产生的。另外，夸父追日啊，中国是个温带啊，它还不是那么暖和热带，成天晒着，不是，它还得追追太阳，它还要找暖和地儿啊。另外呢，精卫填海也说明呢，这个华夏民族呢一直呢是个大陆民族，他对海洋的不熟悉和有一点恐惧啊。另外到仓颉造字啊，象形文字。最后一个是大禹治水，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应该有这个真人了。啊，就是华夏民族和水旱抗争啊，这个勤劳勇敢主要体现在这儿啊。这改天换地啊，这个修这个水利啊，在求生存的过程之中呢，就是他没有那种爆发的思想，主要是农民嘛，他这个跟修水利跟这个自然抗争啊，吃苦这个精神都有。但是他那个爆发的思想还有到外面去探险的思想好像还不太的对，这个从这个古代故事里头倒还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感觉到啊。行，这样的一个书啊，这个交过来以后呢，是可以和西方的神话啊做一个比较。下面第十四册，我们讲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主要是介绍这个啊。通过一个个的介绍啊，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啊，在五百年前的时候，几乎占了全世界发明的一半啊。就向学生介绍了这像指南针，就是四大发明，还有呢这个陶瓷啊、丝绸啊这些非这个很早期的这些发明创造啊，医学啊。天文学、水利工程啊，这个巨大的创造力啊，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给介绍这个故事呢，十个专题故事，每一个都可以展开了讲啊。这个光盘呢也做得不错，所以光盘可以帮很大的忙，因为光盘呢做得跟一个小电影似的，所以你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呢，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可以呢，相当的就是说很。能够很自如，那也很有意思啊。里面我们介绍了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啊，介绍了这样的这个中医啊，另外本草纲目进行了介绍啊，这回不是屠呦呦这个获得诺贝尔奖，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呢感觉到我们的中医中草药啊对人类的贡献。 这是另外四大发明啊，丝绸和丝绸之路，这个都是那一刻啊，基本上都是用故事形式出现的啊。小朋友呢可以看到张骞啊，他怎么走出去的。另外呢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139年那次张骞出西域啊，10年之后把这个丝绸之路打通了啊。丝绸之路当时主要贸易什么？看到旁边美丽的这个丝绸啊，这个是个古画，你看看这丝绸都可以都可以看到啊，几层穿过来都还可以看到它的质感啊，有的是很都还织得很薄很细，都可以看着都可以，还有透着呢啊，也花纹也很美丽。这些东西当时在西方和这个中东卖的都很贵，都跟黄金一样的这个分量啊，它的分量跟黄金是一样的啊。这个可讲的东西非常多啊，这一个。另外我们还介绍了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一课专门讲都江堰啊，太神奇了。公元前就是秦惠王的时候啊建造的啊，到现在2500年过来了，将近2500年过来还都工作啊，天天工作。我今年还就有幸还就跑到都江堰看了看，实在感叹古人的这个水利工程啊，这个做的如何就神了啊，就做的一个是一点都不妨害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它无坝啊，它一点都不妨害这个生态啊，这样一个水利工程。我们教完了以后，同学呢每个人呢都可以做一个手工啊，又把这个都江堰啊在他的这个手工之下呢又给他的重新的再捋一遍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跳掉15课了，是我们这15册我们讲16册诗歌欣赏啊，语言美。诗歌我们讲之所以要讲诗歌呢，有些人说诗歌不好教，其实也不是啊，这个语言美，凡说美的东西都会被人接受啊，你只是你要讲的时候怎么讲啊。这个学诗呢啊，修心性，明事理，增加一种审美的感觉和判断啊。我们不能说学了半天啊，这个中国的诗词那么美啊，表达感情呢又是另外一种 style， 对吧？我们不能说我们都不让他接触啊。所以说这个诗，我们从现，所以这个16册我就要开始教诗歌。诗歌里头有诗经，从诗经开始啊，讲这个诗歌的历史啊。诗经离我们很远吗？它很古老的句子，但是也很近，现在还在用，这个诗句都是活的啊。这里头呢，我们在啊介绍的时候，让他掌握的东西并不多啊，主要是一个体会啊，体会这诗歌的美啊。我们只要他知道《诗经》是第一部的诗书啊，是孔子和他学生所编的，成书是公元前6世纪就可以了啊。另外教一个很小的一个代表作《采歌》啊，这个诗歌当时就能背得下来啊，当时就能背得下来，所以这并不难教。同时呢，这第一课还包括了《楚辞》啊，《楚辞》这时候就故事就出现了。所以你介绍任何时候的人，介绍任何一个诗歌啊，它都有背景。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一个春秋时期的一个地图啊，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啊？有一个齐国啊，是文化强国；还有一个秦国，是军事强国，但是虎狼之师啊；还有一个楚国啊，又大又弱啊。可是诗人屈原呢啊，偏偏就是楚国人啊。他呢，这屈原出现了，大概讲一讲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很动人啊，原来是一个贵族啊，年轻的政治明星。他最后联合，他主张联合6国抗秦，结果呢，啊，糊涂的楚王不听啊。这个故事里头有很多情节，我这里不讲。最后跳江而死以后啊，大家为了这个纪念他，所以呢，有赛龙船吃粽子，这个端午节就是这样，这个由来啊。我们学完了这一套以后，学完了《楚辞》，《楚辞》就知道是一种形式，诗歌的形式，长短句里头只需要记住2句话 实际上就这一句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啊，撕心裂肺的，那、啊、他希望找到一个救他楚国的办法啊。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呢，这个让学生呢做一个赏读诗背诗，还要赏画啊，要自己呢配诗词啊，配句子。你先画一幅画，你学过的东西。这里头我是展示了两个同学画的啊，其实各式各样的都有啊。他要画一画，然后呢自己写一写这个画旁边的句子是什么啊。这两个都是正好都是这个离骚，看来离骚这两句话对他们还挺有感触的啊。一个是黑黑的小脚印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啊，苦苦的再往前走啊，没头的路。啊，这一个呢是一个男生画的，那是现代派的，画的也很有意思啊。那好，还有呢，这个采歌有个女生画的啊，也挺好玩啊，比较明快啊。这是一首小小的年轻人相互思念的一个小情诗，总归写诗啊，我们考试当中也是啊，诗和画有欣赏，有配，有这个有搭配。啊，自己甚至于可以鼓励他们，有的人也写一点啊。诗歌其实最好写，长长短短，写到哪儿就是哪儿，主要是要有亮点，有想法，有感情，那个诗就成立了。